北京海淀区花园路六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第九研究所，这里也被称为九所。当我走在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敬意。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物理设计就在这里诞生。而今天我要拜访的是一位在这里工作了50多年的老先生，他曾经和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在一块儿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研制。
哎，你好。
你好。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楼。
哎，
这个楼没有动，就是当年我参加工作的科研楼，就是这个楼。
哦，是吗？哎，这大概得50年了吧？这个楼
50年不止了，是我们做科研工作的这个研究室的楼在这儿。
哦，
门口那个楼现在已经
杜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原副院长，他为我国氢弹实验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是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最近他还主持参与了关于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咨询研究工作。很多人都说杜祥满先生是跨界科学家，而我觉得他真的是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用一生践行报国理想的人。
我给你看看邓稼先在我们这儿。
啊，这个雕塑正好是当年他可能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样子。
这个样子啊，还做得真像他。
啊。
啊，他那个神态啊，表情。
而且你看，选择的是这种姿势，就是他一直在这儿，看着您现在办公的那个地方。
对对，那个楼啊，我们永远陪伴着他，他陪伴着我们。
是的。嗯，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啊？
第一次见到他好像就是这个样了。他那个时候叫我小杜，就是啊，后来我也成老杜了，就是这样，都是老小相称。周光照叫老周，于敏叫老于，就是这样的。这个单位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不以老小，大家都以老小相称，不以官衔相称。
所以您每一次到了九所，看到这尊雕像是什么感
觉？就想到当年那个奋斗。
1964年10月16号，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之后，氢弹研究正式开展。也就是在这一年，杜祥晚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参与氢弹的研制。说起刚回国的那段经历，杜老邀请我去他家的书房看一看。
这把小计算尺，这是在俄罗斯买的。当时一开始没有计算机，没有手摇机，一开始就靠这个计算尺来算东西。
这种尺子我还真没见过。
嗯，有一个比这
大。上面是俄语。
我看看是不是俄语。
俄语好像。
Fabrika Shodnik Priboro， 就是计算仪器的工厂生产的计算。1964年。
1964年。
啊。
哦，你保存的这么好，我都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因为你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俄语特别好，没有让您去，比如说看看那个时候，就是苏联他们有什么样的成果呀？
我刚来九所报道，给我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你去新华社，你去看俄文的报纸和杂志。
嗯，您那个时候是负责做什么工作呀？
回来就是赶上突破氢弹。我就进了理论部，就是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在他们手下做核试验诊断理论，
核试验诊断。
这个核试验爆炸了。
嗯。
它里边的那些物理量的时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掌握那些物理量的变化，跟我们预计的是不是一样，可以分析出来我们哪些地方理解有问题。那些地方需要改进。
当时中国科学家所接触到的氢弹知识非常有限，最难的就是数据的计算了。
那么多数据，拿这样的尺子算，一个一个的算。
就包括我们去基地试验哈，在计算机上，你又不能把计算机搬到新疆去，如果需要在场地上复算一些数据。就拿它来复算，
可是拿尺子来算一个近代研究的数据，对我来说我也是难以想象的。
是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坐在实验场的帐篷里头，周光召、于敏都也在那儿，大家打一个地铺，坐在那儿算，拿这个拉垃圾散出来算，算完以后有人记，有人讨论，就是这样，就这个气氛工作。
由于清代研制涉及的数据非常复杂，而当时我国的运算的设备相当匮乏，所以在杜老的记忆里，他们主要通过计算尺和算盘，每天都废寝忘食的计算。1965年10月，在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氢弹的研制走向了快车道。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330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成功。
仅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
因为这是我的心里的话。
但你想，这时候都92年了，距离他们去献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已经过去很多。
你看，邓稼先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后来邓稼先那个追悼会我开完回来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和平岁月为居安，一线奔波为何淡，生命健康全不顾，牛郎织女到中年。我就把这个条就给了习主席，给他送去了。我没想到这张破纸他一直就是留着。他后来把他由邓稼先转，他把他收进去了，为国献身。所以我说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呢，就是为民族之星奉献一切的这样一种精神。确实有一批这样的人啊，默默无闻，忘我劳动，在任何岗位上都能这样工作的人，才有了我们的事业啊。所以我们的院后来把它凝练了一下事业文化10个字，助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在一代核物理开创者的带领之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从一张白纸做起，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氢弹研制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空爆实验成功，美国用了55个月，苏联用了48个月，而中国用了32个月。
儿子来了。
哎，
文安秀来了。
你好，
我就过来给他送点吃的。
这周末一般他会过来吗？
对，我
经常过来。
是吗？还挺精致的包子。
这都一会儿就归你们了，你们尝尝。
特制的啊，这是
里头有咸蛋黄，
里边有一个完整的咸蛋黄。
对，哦，这个呀。
对对对。
你们不吃吗？光我一个人吃吗？
那跟他一块儿吃。
肉这一盘不够。
跟他一块儿吃。是，那你就尽量吃。
您老家哪儿的？
我上海的。上海可以做小笼包子，但是不是这种包子，
不是这种，
这是北方包子，
这是北方包子嘛？
书啊书啊，我哪儿的菜都会做。你看我买了一本书。
我们俩根本一开始就不会，刚结婚第一个炒菜，炒大白菜，先放菜还是先放油都不知道。可是这人呢爱学习，
嗯，
你看我
学个书都会。
这个里头，
哦，在杜老的眼里，老伴儿做什么都很像样。杜老的老伴毛建琴退休之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是自动化控制学的专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女博士。在30多年的执教生涯里，毛老师培养了5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无名英雄。
我看这个书柜里好多航空航天的模型，
啊，对，
是您的吗？
因为他的学生，他们每一次发射一个什么东西，
啊，
就来送一个模型。
这当老师真好。
嗯，
桃李满天下，
是
阿姨都成了人才。
嗯，那所有的证书也是阿姨的吗？
这个这一层是她的，这边是她的，这边是我的，这是我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哦，科学技术进步奖吗？
进步奖，我也得过，他也得过。
哎呦，就是这种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举案齐眉，不是说大家相互尊重，而是说我们的在学术的追求上是一样的。
我还想让你看看他这个呢，他在美国、
哦、
给美国人讲数学，给美国学生讲数学。
哦，
这个离散数学，是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
中国人跟美国人讲数学，
讲数学，
这太提气了，这个。
嗯。
嗯，那阿姨在讲台上是很有风度的啊。
是。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离分。结婚五十多年，两个人共度难关，相互支撑。为了照顾家，毛剑琴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放弃了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了国内。也正是因为爱人默默的支持，才有了杜老数次的科学跨界。激光领域正是杜老从氢弹理论转行跨界的一大步。
这是我最惊讶的，就是您这次的转行转的这跨度太大了。
美国也没做成，中国也没做成，都做了努力。
当时是一点基础，甚至连借鉴的那个都没有机会。
我们也做过，过去用其他的激光也做过，连那个外面的试验都做了，但是证明它不行。最焦虑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你靠什么能成功呢？如果是外国搞成了，你来搞那是一回事啊。如果都没搞成，你来搞，你能搞成吗？你怎么把它搞出来呢？所以焦虑就在这儿，牙膏
是吧？
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为国家效力，是杜老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为了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直接用于科研，他曾经两次拒绝了提拔，坚持在一线工作。就像当年在戈壁滩上独立自主计算氢弹数据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我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了不少，但是对于激光这个全新的领域，还有无数个未知数。
当时你们就明确了我们的这个激光的技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吗？
这个朱光亚主任你知道啊？他来领导我们八六三。
嗯。
然后他给我们讲故事，这个古希腊这个有一个大力神阿克琉斯，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是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整个身体泡在河里头，他被神水泡过了，就成了大力士了。但是他对方知道他的那脚后跟被他母亲拿着没有往神水里泡，所以这个大力神他有一个
弱点
薄弱环节，就是脚后跟。就跟我们讲这个。后来我们就体会了强敌是吧，他也有薄弱环节。后来我们就明白了这个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我们清楚以后啊，才选路径。
可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准确，您又怎么判断呢？
然后大家来讨论哪一个，比如说激光器是吧，它有希望达到那个目的，我那个原单位有基础的那个激光把它否定了，而选择了另外一个我们中科院的一个单位的，根据大家科学分析的结果，它能放大而且能做好，就光速质量能够做好。选择这个以后整个情况很不一样，他觉得你这个带头的单位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物理研究院，你没有选择你本单位的那个激光器，你选择另外一个单位，完全是听科学的，而不是听单位的利益。这样一下大家都觉得要听国家的，要听科学的，这样大家就凝聚起来了。
科学在科学家的心里那个分量，
对了，
是崇高的，
是吧？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如果能有一个形容词，会是什么？
只有科学，
它
才能走下去，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叫可持续发展，是吧？就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功。
1991年，杜小满担任国家八六三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 数十年之后，激光制造已经成为了科技强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进入到了民生的领域，为更多的百姓造福。现在激光医学治疗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临床科室，激光正在引领医学治疗模式的进步，而它的应用仍有巨大的广阔空间。2015年九三阅兵飞行表演之前，在预定航道下方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正在上升的气球。如果气球上升到航道上，不仅直接会影响飞行表演，而且会有安全隐患。可就在眨眼之间，这个气球突然不动声色地消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让气球消失的是一个名叫低空卫士的激光拦截系统。
因为我们跟空军有联系啊，他们知道我们有一波人在搞激光，说他们也许有办法，这样跑来找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听这个要求，没问题，拿得下来。不到几个月，我们就研制了一个叫做低空卫士，如果万一有目标出现，把这个目标拦截到这个范围之外，保证非常的安全。
那个无人机那么小，咱们激光可以做到就是精准。
激光的好处就在这儿，它就是个点。它不像核武器四面八方破坏力很大的，是吧？激光就打一个点，这样跟踪瞄准的好，是吧？
就别小看这是一个气球，是吧？其实它背后蕴含了我们当时的实力。
所以别看这个低慢小，你看这个低空卫士，它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是它要确保成功。为了这一下的成功啊，事先打了30次目标，要100%的成功，这才敢上，是这样的。它并不是特别指标特别高，但是对这个安全的可靠性，要求特别高，但我今天把照片也拿来了，
是吧？在哪一会儿让我们看一眼哈？
就在那个书底下，
这个
那个白的，哎，就那个白纸，对对对，哦对，
这个，哦，比我想象的要小，哎，我想象肯定是一个大庞然大物，
就是一个小车，这个是放在楼顶上的，
哦，
它要太大就上不去了，现在它们后来又升级了，叫做2.0版的哈，后来到了这个阿布扎比国际房屋展去展出了。
现在激光居民融合的研究正在有力地带动着更多光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时各种应用也催生了多种激光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那现在我们这个激光研制的水平跟您心里当时对这把剑它的那个威力的目标，
其实还在
实现了吗？
实现了一部分
哦，
现在做呢，就是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他们在做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开个头吧。中国这个科学技术啊，现在还是有不少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还有差距啊，差距也还有很冷静的头脑，因为别人不等你，他也在进步，所以不能懈怠，就是这，也不能满足。
就您的这种。就是科学的紧迫感，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吗？
我一直有，而且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给年轻的同志们讲，当然要鼓励他们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懂得很少，他们现在确实站在我们的肩膀上，他懂得很多，你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别人也在努，我们要做好，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2002年，杜老当选了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主任。杜老跟我说，院士应该是科学界的净土，对于一个院士来说，他的科学道德水平、学风的水平，有的时候甚至要比科学技术水平更重要。
我看到您的桌子上，您在看这个啊，两院院士增选，咱们刚增选了149个人。
对，
您会特别关注这个两院院士的这个增选过程当中的过程吗？
我们现在过了80岁啊，就是资深院士了，我们就不投票了，但是我们很关注这件事。前2届增选的时候，他们这个领导班子决定对所有的院士做一次守正扬清的讲座，毕竟这场就让我讲。净土 该敲起警钟。我就讲了一些好的典型，也讲了一些坏典型，我列了13种坏典型。哎，你比如说包装底下的人的成果当成自己的成果，然后自己来当候选人。
当时当下您觉得最应该警惕什么事儿啊？
我们从2003年选举开始，每一届当选的新院士都给他一封信，这个每一次都告诫大家要把这封信放在你的案头，常阅常新，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保持一个院士的科学道德的水平、学风的水平，就是这封8条。
为了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让我们以如下8条共勉。
对了，
这封信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
主要想表达科学家，包括我们年轻人的成长，一定要先做人，然后再做事做学问。
所以你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成就伟大科学家的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才智，但实际上应该是人格。
这个是爱因斯坦的话，我是多次引用这个话，说得很对。品格。
成就伟大科学家的是人格，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杜老的科学追求。在采访中他告诉我，无论他经历什么样的研究领域，他都始终坚持传承父辈精神，服从国家需要。后来我才知道，父辈精神在杜老的生命当中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传承。
这本书我正经原来都不知道，北大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学校出了一本书，这本书里有你爸。哟，我说是吗？我就去买了一本，我一看在第9届党支部书记，这就是我父亲了。他1927年他在数学系，数学系的学生，
是1927年上半年他也做过北大的党支部书记。
他们都是一任半年。
杜老的父亲叫杜孟模，早在1926年初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在1927年的下半年，李大钊等革命先烈就义之后，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刻，杜孟模出任了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负责人，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31年，杜孟模回到了家乡河南开封，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地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建国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他始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活动着，直到去世，曾经他为党做过的贡献，一个字也没有跟家人讲过。
这段经历您一点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他有革命活动，也知道他以民主同盟的身份在工作，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早年就是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
他好像送过很多的学生去延安，
他的学生还有他的那个姐妹们送他们，鼓励他们去延安投奔革命，就是这样。输送人才嘛。
而且他也保护了很多的共产党员。
是这样的。
现在想想父亲对您的影响，
从小
在哪一刻您觉得特别
强烈？从小就跟我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啊，有顺境有逆境，一辈子不可能老顺利，要善处逆境啊。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要坚持努力，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个也会在您身处逆境的时候
啊，
给过您一些安慰和鼓励吗？
没错，是这样的。这个家国情怀观念非常的清楚。上一代到我们这一代，一直到下一代啊。使命担当，使命不一样，但是要担当使命，要为了国，为了家。
现在83岁的杜老依然很忙，他兼任着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国的能源工作出谋划策。而杜老的家庭生活也从老伴儿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变成了两位老人的相互搀扶和相互的陪伴。在杜老家的客厅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会时常打开，毛阿姨弹琴，杜老唱歌。 在采访的过程中，毛阿姨拿出了一些贺卡，在那些字句里面，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科学家之间的浪漫和温情。
这种贺卡的样式看着可得挺
好多年
了，我小的时候用吧，
好多年，大吉大利。你看，
是1993年，永远思念你们的一颗桃心，一颗桃心代表千言万语，连名都不用写。
对。这个是2016年，76岁，亲爱的建青，暂谢你为国与家付出深爱和辛劳，生日祝福健康快乐，晚霞岁月一起走过。
写得真好。